景龙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率兵二打五峰县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五峰县给包围了。时间呢是半夜的两点，也就是第二天的凌晨两点，天黑的跟墨染一样，红军突然到这四面八方把五峰县包围。打前站的是王炳南，带着贺炳炎、王维农。但令人奇怪不解的是，等到了城门这一看，城上也好，城下也好，鸦雀无声，怎么一点防范都没有啊？吊桥放着，王炳南大胆的领着人过了吊桥，来到城门脸这，结果士兵发现城啊开着呢，虽然黑，拿火把一照，城里的街道冷冷清清，一无百姓，二无驻军，看来好像一座空城。王炳南是疑惑不解呀，命令队伍在城门脸这暂时停住。他骑着马转回身来禀报贺龙。贺龙听完他的汇报之后也是一愣，哎，这敌人给我耍的什么花招？难道摆下空城计？哎，我可不是司马懿。他们都撤了？不可能啊，我们开完军事会议马上就开拔，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敌人怎么能闻着风知道今天我们攻打五峰县城呢？他命令王炳南进城。他可不是司马懿，司马懿吓得没敢进西城，但是红军则不然。王炳南率领部下就进了五峰县城，结果到城里头一看呢，除了老百姓之外没有部队。国民党的部队啥时候撤的？撤的怎么那么快那么干净？不得而知。究竟这葫芦里卖的什么样也不清楚。王炳南马上来迎接贺龙，贺龙指挥大队人马进城。他们刚进了五峰县城，可了不得，这天似亮似不亮，就听见四面八方炮声震天，国民党团防局是遍地杀来，把五峰县城是团团包围。这回翻了个了。贺龙得知报告之后，马上登上城楼仔细观察。万涛举着望远镜也观察，呀，你看怎么来了这么多国民党正规军？往少说得有三个团，一个旅，另外还有不少团访局的人，因为服装不太一样，总数加在一起不下万人。万涛是紧皱双眉呀，军长啊，咱上当了。一招棋走错，满盘局是空，中了人家的空城计了。现在我们被包围了，真要困到城里，这可怎么办？贺龙没言语，凭着经验的仔细想了想，头一个疑问：开这个军事会议是秘密会议，不能跑风。开完会，我们马上采取行动。间隔也就是几个小时，我们就到了五峰县了。谁给走漏的消息？难道我们内部有敌人？这奸细是谁呀？匆忙之中百思不得其解，咱把这个事儿他记在心里了。听万涛这么一说，贺龙想了想，这城里没法待。正在这时候，卢东升来了。报告军长，敌人够缺德的，临撤的时候把所有的水井全都用土囤了，城中无水呀。哦，水是生命之源嘛，水井拿土都给囤了，没水喝那怎么办呢？贺龙想，坏了，的确上了当了，看来就得突围呀，这城不能待。 因此贺龙当机立断，吩咐一声整顿人马，再撤离五峰县，往红岗突围。好在他反应迅速，国民党大军还没等贺龙呢，贺龙万涛指挥着工农红军第四军就杀出五峰县。简短解说，经过一场血战，杀开一条血路，终于他们退回红岗，这才站住脚，喘了口气儿。当然损失惨重，牺牲了红军800多人，好不容易攒的家底儿丧失了大半，贺龙的心疼啊。等到了红岗指挥部了，贺龙心乱如麻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万涛从外边进来，卢东升在后头跟着。万涛就说，军长没啥，兵法云胜败乃兵家之常事，敬咱们打胜仗那笑话一样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咱失败了，咱总结经验教训不就得了吗？哎，我说政委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东升你来的也正好，咱们私下里好好商量商量，我有个疑问。哦，两人把身子往前一探，军长啥疑问？我总怀疑这里边有鬼，根据国民党也好，他们团防也好，都是动作迟缓，每每咱都是先下手为强，怎么这回一反常态，国民党动作如此之快，反把咱们给算计了，这是不是有点反常啊？一是他们里边有着高人了，第二我怀疑我们内部有内奸跑了方了，国民党得知咱们的信儿了，知道咱要打五峰县，因此安全撤离，把井都给吞了。另外国民党那两个团离之尚远，要不是得着情报，不能这么快就杀到五峰县了。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已经知道咱内部的情况了，你们俩说一说，咱内部有没有内奸？有。贺龙这一句话，两人是吃惊非小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卢东升好像是自问自答，内奸不会吧？军长啊，您说的我后脊背直发凉，那我们内部能谁是内奸呢？万涛就说，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啊，连日来只顾战斗了，咱没有整顿军纪，出现这种事儿也不足奇怪啊。不过咱得慎重调查调查，究竟咱身边左右有没有内奸，要有恐怕将来还得坏大事儿。贺龙点点头，这个事儿就咱几个人知道，绝对保守秘密。东升啊，你马上配合侦察营的人，私下里好好给我摸摸底，咱们在红岗这儿整顿，接下来还要打五峰县，但是没出发之前，咱必须把这个内奸的查出来，到底有没有，把心里的疑团解开。是。卢东升下去了，找侦察连的连长，侦察营的营长，双方私下合计好了，开始调查。要不说呢，事情就怕认真，真要认上真了，什么事儿也能查个水落石出。后来重点就落在一个人身上了，此人姓古，叫古志龙。古志龙啊，还有个名字叫古海云。他跟贺龙一样，都是湘西桑植的人，原系桑植土著武装的一个首领。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作战十分骁勇，那是一头猛虎，谁也阻挡不住，他要说打哪儿，肯定能拿得下来。贺龙就欣赏他这一点， 因此把古志龙及他手下这些弟兄收编了。现在是独立第一旅的旅长，这古志龙啊，这个平日呢，很多干部和士兵向贺龙不断的反映情况，说这古志龙啊，那不像红军，头一个满身的匪气，对着手下这一旅的弟兄是非打即骂，稍不顺心吊起来用鞭子抽，要不就枪毙，要不就活埋和砍头，满身的匪气，这是一。另外呢，据我们所知，每过的村庄镇店，我们所占领的地方，他都私下里派人去寻找妇女追欢取乐，因此从桑植出发到现在，一路之上奸污妇女之事有之，抢夺财物之事有之，这些事儿都反映给贺龙了。贺龙是火旺上撞，但是贺龙又一想，现在这个队伍正在发展壮大期间，人多了心不齐，再说人分三六九等，我们现在是广泛团结各阶层的人，各式各样的人一心攻打国民党，因此长短不齐，品质恶劣者有之。另外这支队伍里头还有信神的，还有信佛的，还有一些反动会教门的，但是他愿意打国民党，因此那是友军，既然他接受收编了，就是贺龙的部下。贺龙的意思，将来逐步的教育他们，让他们转变思想作风，慢慢就走向正路。现在光打仗了，哪有功夫腾出时间来上这整顿呢？因此贺龙得知这个信儿之后，一路之上抽时间就奉劝这古志龙，跟他谈过六次话，每一次古志龙啊表现的都挺好，是是是，军长您说的对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一定改，我手下的弟兄我回去严加教育。贺龙这一路之上没少做这样的工作，今天的重点又查到古志龙身上了。贺龙是勃然大怒，据情报反映，那天贺龙召开军事会议要二打五峰县的时候，古志龙也参加了。据说古志龙回到他的驻地时间不大，他手下有一个营长骑着快马就走了，方向是赶奔东南方向，干什么去了不清楚，怀疑他是不是给国民党通风报信去了。要想跑风只能从古志龙身上。贺龙听完了之后火旺上撞，是紧咬牙关，古志龙啊古志龙，你是恶习不改呀，我非枪毙了你不可，去把古志龙给我叫来，他要问干什么你就说召开军事会议请他参加。是。不到一小时古志龙来了，他的马鞭卫队在门口等着，古志龙拎着马鞭大摇大摆地走进指挥所，见着贺龙点了点头，军长开会啊。嗯，要是往常贺龙比较客气，怎么也得让个座，今天贺龙是面沉似水，用鼻子哼了一声。古志龙一看贺龙面色铁青了，就觉着这气氛有点不对劲儿，他有点冒汗。军长，您就找我一个人开会啊，别人咋都没来呢？对，古志龙，我问你，上次开军事会议你参加没？咱们净开军事会议了，您指的上次是哪回？二打五峰县之前你参加没？我参加了。参加完了之后你干什么去了？你让你的手下干什么去了？我现在完全掌握证据，我最好劝你实话实说，你都干了哪些勾当，你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你出卖了咱们工农红军， 我劝你实话实说，怎么样？
我也是，军长啊，冤枉，冤枉啊！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情啊？哎，
我现在小名也是工农红军，我也是独立旅的旅长啊。再说军长对我不薄啊，从哪一点来说，我也不可能胳膊肘往外拐，我也不可能通敌报信儿，这太冤枉，太冤枉了！哼，我手里头掌握着证据，我问你，那天你手下的营长姓马，叫马如飞，干什么去了？他一个人骑着快马上哪儿去了？
喂，哎呀，军长啊，
的确有个营长叫马如飞，
他呀不做什么好事，
因为叫我臭骂了一顿，他憋着气呢。这个人是土匪出身，这个恶习不改，可能是他逃跑了，现在这人也没回来，他脱离部队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向您报告呢，您就提到他头上了。他就是脱离了部队，他跑了，干什么去了我也不清楚，胡编乱造，你编的都不圆道，难道说我还得采取其他手段吗？到了那会儿你再说就完了，听见没听见？
哎呀，军长啊，这不是管寡妇要孩子吗？我确实没干过这事儿，你叫我说什么呢？我没有，我冤。
你再说，贺龙也是心如烈火的人，因为他得着的情报非常准确，而且不是一个人说，俩人说呀。要不贺龙能动这么大的肝火？这一伸手，噌，把枪就拽住。古志龙，我枪毙了你！啪，把枪就举起来。还没等开火呢，万涛从外边进来了。
且慢，军长，且慢。
万涛来的真及时，到这儿把贺龙的手腕子给拖住了。
军长，我说两句，先等等，等等等等。
贺龙一看政委说话了，不能不听，把枪收起来，怒气冲冲往旁边一坐，点了一锅子烟，他抽上了。这万涛呢，是政委呀，做政治工作的。万涛深知，现在这工农红军第四军，这些人成分相当复杂呀，五花八门。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，愿意为穷苦人打天下的是主力，另外其他的杂牌军，什么样思想的都有，目的也有所不同，但这些人加在一起也占着一大部分，不能掉以轻心。所以万涛就主张，一旦不打仗了，有了时间了，举办学习班，得让他们学习呀，得改造他们的思想，不去怎么能行啊？革命军队要都这样，不就乱了套了吗？重点人物就是这古志龙，贺龙知道，政委能不知道吗？但是这古志龙手下管着一个旅啊，人数众多，好几千人，都是他的哥们弟兄，实力雄厚。另外古志龙手下有磕头的把兄弟八个人，号称八大金刚，都愿意为这个古志龙赴汤蹈火，都愿意为他玩命。你说这要把他给枪毙了，底下不乱了套了吗？大敌当前，内部再出了事儿，就捂扯不住了。因此但能忍还得忍。万涛过来看了看古志龙，古旅长，政委，坐下来，来，你坐下。我听说你会抽烟，抽颗烟吗？
这抽吧，没事儿。
好，那我就失礼了。古志龙把烟拿出来抽了一支，低着头不说话。万涛拉把凳子坐到他身边，我说老古啊，军长是发脾气了，言辞是有些激烈，但是你究竟干没干这事儿？你跟我说句实话，错误在所难免， 如果真干了，吸收教训，下不为例，军长也不会给你处罚的，是不是？现在战争年月呀，这个人心大变，你也是个人，也不例外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有顾虑。
哎，政委啊，掏心窝子的话，我没做任何亏心的事，我的确我没干。
贺龙在旁边一听，你还嘴硬？你看他不让我说话。哎，万涛就说：“你说吧，究竟你干没干这事？”
我没干，我对天发誓，肯定我没干。
但愿如此。要没干呢，也背不住是你手下的人干。你回去之后好好清查清查，如果发现这类人，这类人就是叛徒啊，必须严厉的处置，听见没？现在大敌当前，我们要跟红六军会师，现在就过不去，国民党在前头挡道，每天都在打仗，每天都在死人，残忍不残忍？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的人马都死伤殆尽不成吗？是不是呢？你呀，也替军长操操心，回去整顿你的队伍，最好把内奸能挖出来，好吗？
是，政委，我听您的，我回去一定认真调查。
哎，好了，军长是你的上级，军长骂你几句，说你几句，那也是军长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头去啊。我怎么能呢？我是下级，我绝对服从上级呀。军长就怀疑，有怀疑的理由，是不是呢？不过这事儿我真没干。那这样吧，你回去吧。
啊，是，政委，军长，我告辞了。
贺龙没言语，用眼睛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古志龙走了。古志龙上马带着卫兵走了之后，这贺龙就问万涛，你怎么把他给放？明明是这小子干的，他是铁嘴钢牙，死不认账。这样的人不铲除，对咱们太不利了。军长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刚才我说的话也是真的，大敌当前呐、啊，国民党一个旅，罗孝之一个团防总局，再加上逃跑的陈策勋，他们的人数将近万人，跟咱们真要动起手来的话，对咱都不利啊。另外咱内部里要再出了事儿，那不就麻烦了。我也怀疑古志龙会干这种事儿，但是不能这么干，咱得另想对策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